佛教的真理观，华中科技大学演讲，2011年11月20日晚上，雷瑞鹏老师致辞。首先，非常荣幸能邀请到五名佛学院的国际著名佛学理论家索达吉堪布老师亲临华科大哲学系，为我们做这样一次高深而精彩的佛学讲座。今天有这么多同学光临这个讲座，也说明了大家对佛学的热情，以及对索达吉堪布老师的仰慕。在此我就不再赘述了，也不占用更多的时间。下面把时间交给堪布，让我们一起聆听大师的精彩演讲，亲身感受大师的智慧。好，热烈欢迎。今天很高兴来到华科大跟老师同学们一起交流，当然我讲的可能既不高深也不精彩，但很愿意跟知识分子探讨沟通，通过这种方式和你们一起共同寻找真理。在座的各位都非常年轻，而且对知识的欢喜心，对真理的需求心也非常强烈，每个人都有远大的目光，也有自己美好的理想。但与此同时，在佛教所讲的这个娑婆世界中，自己肯定会遭遇种种苦难，经历无数挫折，这些经常让我们感到迷茫。因此今天就一起来探讨，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需要希求什么样的真理，这种真理从什么样的哲学思想中能挖掘出来。我想这也是很多老师和同学都愿意关注的。一，我们要怎样观察真理？在希求真理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认识到现在这个社会，尤其是年轻人，非常需要心灵的开启，佛法的教育。如果你懂得了一些佛教的知识和理论，将会对自己有莫大的帮助，不仅有力量去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山大，还能渐渐找到生命的归宿。当然佛法是非常甚深的，想在短短的一堂课中就把它讲得特别清楚，这也不太现实。不过即使大家只明白了一点点，也会对今后的生活和人生有非常明显的指导作用。今天我们讲的是佛教所揭示的宇宙人生的真相，它之所以被称为世间唯一的真理，可以从两方面来成立。一方面从佛学本身证实，另一方面也可以从现代科学的层面证明，但不管从哪个角度都必须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印度著名学者德雪达波曾说，我既不偏执佛陀，也不嗔恨蛋黄仙人等，谁具有符合事实的真理，我就认定谁为导师。我们今天在此希求真理，也应该有这样的态度，既不贪执自方，也不诋毁他方，而是以客观的事实判断什么才最值得追求。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神秘的知识，而要了解这些，现有的科学不一定够用，往往还需要靠另一种学说，比如用佛法来进行论证。当然在论证之前，首先需要观察佛法的可靠性，这一点印度伟大的佛学家圣天论师就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教言。他在《中观四百论》中讲过，若于佛所说身世已生疑，可依无相空而生决定信。如果对佛陀所说的最甚深隐蔽之理生起疑惑，那可以先依佛陀所说的一切法无相空性， 从而产生决定的信解。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你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遇到佛陀所讲的很多眼睛看不到、手摸不到的现象，比如前世、后世、六道轮回、业因果等，如果觉得无法理解或无法直接证明，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先研究一下佛教的般若思想，比如看看唐玄奘翻译的《大般若经》。若是通达了般若空性，你就会明白如此甚深的道理不是一般世间人能抉择的，应该是具有无比智慧的智者才能揭示得清清楚楚，以此对佛陀会升起真实的信心，从而对佛陀所讲的其他神秘道理才会愿意慢慢接受。按照公认的说法，今年2011年是佛历2555年。在2500多年前，佛陀就把哲学、天文学、物理学、心理学、医学等各个领域的知识描述得清清楚楚了。而在那个时候，西方的哲学思想还没有成熟，因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圣哲是公元前400年左右才出现的，因此佛教的确值得在座很多人去研究。通过研究，你们会感叹佛教的博大精深和佛陀智慧的无与伦比。国内曾有一位学者说，儒家是中国人的粮店，道家是尿店，佛家是百货店。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不能没有儒家文化，否则就没有精神食粮了。假如自己生了病，就要从道教中寻找解决方法，佛家则像个大百货公司，里面什么都有，而且是人生必须的东西，也是每个人不可缺少的。当然，在佛教的百货公司中，肯定也包括了药店和粮店。为什么呢？因为佛教的知识包罗万象，没有一个领域是不涉及的。这一点并不是我们佛教徒自吹自擂，而是历史上的很多智者以及东西方的一些科学家都异口同声承认并证实的。你们大多数的老师同学是研究哲学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更需要去仔细思考。在此过程中，有些人千万不能认为我是哲学系的大学生，对一切无所不知，有了这样的傲慢心，就会遮蔽自己的智慧。对每个人而言，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学问，都应以谦虚的态度继续探索真理。实际上，如果佛教确实是真理，就根本不怕被观察。伽利略说过，真理就是具备这样的力量，你越想攻击它，你的攻击就愈加充实和证明了它。佛陀也曾说，你们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都不要因为我是佛陀，就以恭敬心接受我的佛法，而应像16次提炼黄金一样，用你最深细的智慧，对我的教言进行观察。如果他讲得合理，你可以接受；如果不合理，就可以放弃。可见佛教对真理的态度非常明白，不管是佛陀宣说的哪个真理，般若空性也好，业因果也好，都应该用智慧去观察它，用逻辑去推敲它。当然，这些也肯定经得起任何观察与推敲。二，迷失了我的现代人。这个时候或许有人会想，佛法经得起观察倒是好事， 但这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现在很多人只关心自己的生活。我去过很多学校，发现好多老师和同学既不想听佛教的甚深道理，也不想听科学方面的知识，他们特别关心天天忙碌的只是自己的工作、感情、生活等，他们特别喜欢听的也是能当下解决这些问题的教研。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对人生真理拥有非常正确的见解，那么工作、生活等基本问题肯定可以迎刃而解。反之，假如一开始就把人生的目光定在钱财上、地位上，真正的我都丢失了，那又何谈我的幸福？每当我到大城市里，面对一些颠倒的社会现象，经常有种触目惊心的感觉。看到迷茫的人群，也自然会产生悲悯之心和悲痛之情。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大多数人天天都在奔波忙碌，费力地做着各种事情，可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今生的生活，为了眼前的养家糊口和短短几十年的享受，而不关心周围的社会和生存环境，也从不考虑自己来世会怎么样。在忙碌的过程中，他们常常会迷失自己，追求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却不知道我丢到哪儿去了。以前汉地有一个故事，一位公差押解一名犯人去京城，犯人是一名犯了戒规的和尚，路途很远，负责任的公差每天早晨醒来后都要清点身边的几样东西。第一样是包袱，他们的盘缠、衣服都在里面，当然不能丢。第二样是公文，只有将这份公文交到京师才算完成任务。第三样是押解的和尚，第四样是自己。公差天天都清点一遍，包袱还在，公文还在，和尚还在，我自己也还在，这才开始上路出发。日复一日，偏僻的小路上经常只有他们两个在行走，很是寂寞，免不了闲聊几句，久而久之彼此互相照应，关系越来越像朋友了。有一天风雨交加，他们饥寒交迫赶了一天的路，就投宿到一个破庙里。和尚对公差说，不远处有个集市，我给你打点酒，今天好好放松一下。公差心思松懈，就给和尚打开枷锁放他去了。和尚打酒回来还买了不少下酒菜，公差喝得酩酊大醉，沉沉地睡了过去。和尚一看机会来了，就从怀里掏出一把刚买的剃刀，将公差的头剃得精光，然后他将公差的衣服扒下自己换上，又将自己的僧衣裹在公差身上连夜逃走了。对于发生的这一切，公差浑然不觉，一觉睡到第二天日上三竿。他醒来之后舒舒服服伸个懒腰，准备清点东西继续赶路，一摸手边，包袱还在，再看公文也在，找和尚竟然不见了。公差抓挠着头皮想，和尚哪儿去了呢？突然发现自己头是光的，再低头一看，身上穿着僧衣，于是恍然大悟，原来和尚也在。前面三样都在，第四样就该找自己了。公差又在庙里庙外四处找，怎么也找不着，心里就纳闷了，和尚还在，可我到哪儿去了？现在世间上的很多人也像这个公差一样，没日没夜地忙着各种琐事，不知不觉中将自己变成了囚徒。 结果我却找不到了。就像如今的有些学者，一辈子都在研究这个课题那个课题，听说有的老师找不到课题就给学生施压，让他们去搞研究写体会，最后把学生的论文变成自己的研究成果。很多学生都被逼得没办法，但又不得不做。还有一些人为了名声、地位、金钱、感情，也是一辈子都在费心竭力。比如为了感情，他们倒下去一次又站起来，再倒下去又站起来，如此一直不断的重复，这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那么人们追逐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我。但实际上他们这样做不一定真的对我有利，反而可能适得其反。因为当自己死的时候，拥有再多的荣华富贵也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而只有生前所造的善恶业才会如影随形，和自己紧密相连，永不分离。这一点极为关键。然而遗憾的是，好多人却对此一无所知。三，重新解读无神论。究其原因，这也跟历史有很大关系。现在整个社会都主张无神论，对于无神论，当然我也不完全排斥，因为如果去分析无神论产生的背景和初衷，就会发现马克思所提出的无神论并不是完全错误的，也不会成为追寻真理的绊脚石。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都知道，马克思出生于1818年，1848年他和恩格斯在比利时，欧洲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投身革命。革命失败后，他到英国伦敦写了200多万字的《资本论》。后来他的思想得到前苏联与中国的推崇，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思想。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和无神论的教育，但马克思提出的无神论和佛教是没有冲突的，也不是针对佛教的。虽然马克思精通多国语言，也研究过很多宗教，但在那个年代，佛教并没有在欧洲传播开来，当时最兴盛的是基督教和天主教，他们主张神或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这也是资产阶级政权的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资产阶级才能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如果要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首先要建立与有神论相反的哲学思想。因此马克思就提出了无神论。其实马克思提出的无神论跟佛教的观点也有共同之处，因此并不能说无神论完全违背了佛教教义，因为佛教也不承认万物都是神创造的，不承认佛是创造万物主宰一切的神。那么佛是什么呢？佛教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诞生于2500多年前，是印度净饭王的王子。他出家并悟道后创立了佛教，成为贤劫千佛中的第四佛。在印度，佛陀降生的地方、成道的地方、转法轮的地方、涅槃的地方，至今仍留存于世。这都是发生在公元前500-600年的事，因此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佛陀并不是人们虚拟的一个神，佛陀在2500多年前留下来的思想，不论你是大学生还是政府官员，都值得去学习。倘若没有深入学习，就不可能了解其甚深含义。 而只有深入研究了从佛教这一东方神秘思想中，每个人才会得到不同的收获。毕竟现代科学家的很多发现也是从佛教等宗教思想中延伸出来的。四，佛教的真理能不能被否认？现在很多人从小到大被束缚在教科书的知识体系内，从来没有去认真观察和思考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人类探索真理的步伐进行到了什么程度。而东西方的很多科学家以公正的态度研究佛教后，惊讶地发现佛教中竟然蕴含这么多的真理，而且这些真理早在2500多年前就宣讲了。拿心理学来说，学过佛教唯识宗的人都明白，唯识宗把人的情绪说得清清楚楚，让现代心理学望尘莫及。比如烦恼方面，分为根本烦恼和随眠烦恼。其中根本烦恼包括贪心、嗔心、痴心等六种，而随眠烦恼则有19种。其中的嗔心也可以分为嗔、怒、恨等，善心方面则有信心、悲心等很多分类。可以说，佛教对现代心理学所谓的情绪分析得特别细致和清晰。公元前五六百年的这些思想已经超过了人类21世纪的研究成果，这让很多学者觉得特别稀有。因此现在不少科学家开始运用佛教的道理探索心理学、生命学以及整个宇宙的宏观世界和量子力学的微观世界等方方面面。因此对于佛教的正确性，如果你还坚持不承认，那我也无话可说。可能有人认为佛教不一定是真理吧，因为现在这么多人不承认佛教所说的前后世等。其实大多数人不承认并不能以此就否定真理，因为真理本来就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不仅是佛教真理，世间的科学也是如此。以前藏地有一位了不起的智者叫萨迦班智达，他曾说过，珍宝的价值牧民根本不能了知。同样世间的真理一般人也无法通晓，所以你们不要认为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在人来人往的学校里，无数人都不信佛教，不承认前世后世存在。既然如此，佛教应该不是真理，我也不承认。其实不应该这样，你翻开历史就可以看到，历史上有许多国家为了稳固政权、发展经济等需要，对一些宗教和真理做过负面的宣传。因此大多数人不承认的并不一定就不是真理。面对佛教真理，有些人常常说，反正我就是不信。他不信成了最颠扑不破的理由。其实你不信根本证明不了什么，对真理的不信只会显露出自己的愚痴，对真理却无有任何损害。有些人经常说，我不信佛教，认为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自己因此而变得伟大。他的不信似乎成了这个世界的真理。其实任何人如果不信真理，那在东西方的哲学思想中只会被认为是一种个人的愚痴，除此之外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当然如果你有充分的理由能说明佛教不合理，那么不信也没问题。法律上也说， 信仰是公民的自由，信也可以，不信也可以。但若有些事对自己明明特别重要，比如前世后世确实存在，这是谁也无法推翻的事实。可是这些却被故意抛之脑后，从来没有为此做过任何准备，这对你来说难道不是非常可惜吗？或许有人会说，假如人存在前后世，为什么我一点都想不起来？其实不要说你的前世，就算是今生中的很多事，比如孩提时代的经历，想不起来的也不胜枚举。不要说你的后世，就算是明天发生的事情，你现在也无法亲眼看见。所以不能因为自己想不起来或者自己看不见，就把前后世的存在通通抹杀。关于前后世，公元前400多年，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描述过，但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哲学家无法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东方神秘主义思想传入了西方，尤其是1927年西藏度王经被译成英文，在西方世界引起了轰动。从那时开始，西方的哲学家、心理学家通过催眠等方式，对人死后的中阴现象以及转世问题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与中阴教法竟然不谋而合，所以很多人感到特别震惊。而这些道理在藏地却早已家喻户晓，人有前世后世，善恶到头终有报，故而要为了来世积累善根，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对他们来说已经司空见惯。可是在汉地的大城市，假如一个人信了佛教，身边的人就开始怀疑他是不是遇到什么挫折，想不通了，会不会出家呀？子女学佛的话，父母也整天提心吊胆，觉得这种行为不正常。甚至大学的哲学系开设佛教课，他们也担心，老师会不会把我孩子带到山里出家了？如果所有人都出家了，这个社会怎么办呢？前两天我在一个大学里演讲，有个学生就提了这样的问题，但因为时间关系，我当时没有细致的回答。他语重心长地说，堪布，您想一想，如果所有人都像您一样出了家，那我们的社会谁来种地，谁来养活大家？他对学佛显得特别担心，害怕学了佛之后所有人都会出家。其实这完全是杞人忧天，根本不必有如此顾虑，因为出家是一种崇高的追求，并不是人人都有这种境界。当然我也不是说所有出家人都了不起，现在也有一些假冒的出家人，故意用出家的形象来败坏佛教。但真正看破世间的出家人，在这个世间上确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就像当大学老师是十分受人尊敬的职业，那会不会所有人都当大学老师了，而没有农民工人了呢？根本不会，这种担忧没有必要，因为大学老师也不是什么人想当就当得了的，他同样需要很多的资格和条件。现在不少人对佛教有各种误解，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咎于媒体的片面宣传，以及一些不懂装懂之人的错误引导。倘若你们通过学习对佛教有了正面了解，那么这些误解和怀疑全部就会烟消云散。其实 在学生时代，每个人单纯的就像一张白纸，老师无论在上面画什么，都会影响学生的一生。一个好老师，在你新的白纸上画下善良、包容，那么你的人生就会因此而灿烂。一个不好的老师，在你的心上画了很多丑恶，或许你从此会变得阴暗，人生渐渐背离光明。但不管老师怎么画，你自己也要有一种人生态度，否则从来没有思考这个问题，一直都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那今后的生活也不会有正确的方向。五，对年轻人的一些肺腑之言。一，苦地，认识痛苦。现在这个社会，学生们背负着很多压力，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天天都面临考学的压力，大学毕业以后又面临着就业的压力，所以在大学期间算是人生最开心、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时光了。前不久我就遇到一个年轻人，他以前在你们武汉上大学，毕业后到了其他城市工作，六七年后回到武汉，他深深地感觉到大学时代的生活是多么快乐自在，对此非常非常怀念。可是现在很多大学生在上学时却不懂珍惜，一直期盼着、憧憬着，我什么时候能走出校门，摆脱老师的约束，在社会上大显身手，自由自在地干我喜欢的工作，做我想做的事情。其实等你真正步入了社会，就会发现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在各种光鲜微笑的背后，常会隐藏着丑恶的行为。此时你如果没有信仰，没有心理准备，一旦这些落到了自己头上，你可能就会很难接受。大家也清楚，如今的自杀率越来越高，甚至在大学中也屡见不鲜。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人们的压力过大。比如上学时有各种竞争，毕业后面临着就业困难，走上社会还要承担工作、感情、家庭等许多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你若没有信仰的力量，面对起来就会力不从心。此时如果你能认识到轮回本来就是痛苦的，但这种痛苦依靠佛陀宣说的方法可以解除，这样一来你的人生就会有离苦得乐的希望。遇到一些不顺时，也会想到这可能是自己业力现前，今生再怎么样努力恐怕也没办法弥补。如此学着调整心态，遇到一些挫折时就不会钻牛角尖了。所以依靠佛法能解除我们的很多痛苦。佛陀曾告诉我们，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人生在世原本就是苦多乐少，这即是苦地。这一点你们过去可能没有发觉，但现在不妨算一算，从早到晚一天当中，你开心了多少次，痛苦了多少次，或者在这一辈子中让你开心的事有多少，痛苦的事又有多少。有些人总以为有财富、有名声、有地位就会快乐，实际上也不一定。伊丽莎白·泰勒说过，在这一生中我拥有美貌、名声、成功和财富，但却没有拥有幸福。为什么呢？一个人若没有知足少欲的境界， 没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理念，单单依靠外在的一切，根本无法抵挡轮回的痛苦。有些人现在不一定能明白这些，但等你以后进入了社会，就会懂得苦才是人生。在单位要面临同事间的竞争，回到家又要面对家人的抱怨，出门时有一路堵车的苦闷，平时也是一会儿心情不好，一会儿身体不好，一会儿看别人不顺眼，一会儿心里无缘无故产生烦恼。我自己也经常想，佛法对我的帮助确实是金钱、地位等无法带来的，如果没有学佛，我也会以凡夫的心来面对生活，一定会有许许多多的痛苦。比如当我跟别人发生矛盾时，实在想不开，很可能想要杀了对方，或者记恨一辈子。但是学了佛以后，大多数的痛苦都可以通过佛陀的教言进行对治，很多时候身心马上可以得到调整。即使有时候对治的效果不一定立竿见影，但我也知道痛苦的来源应该跟自己的业力有关，这样一来心里就能欣然接受，坦然面对，而不至于沉溺其中难以自拔。二，极地，找到苦因。其实痛苦的根源就是业和烦恼，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遇到痛苦时把一切都归结于外境和他人，这是非常颠倒的。现在很多人碰到一点不顺心的事，就采取特别过激的手段，甚至把性命都丢了，这种行为极其愚痴，非常不值得。不过我们从小到大这方面的教育非常欠缺，虽然在老师面前上过无数的课，学过无数的知识，可是遇到痛苦时仍然一筹莫展，走上工作岗位时仍然不知如何与人相处，在家庭中仍然不懂怎样孝顺父母、养育子女。当然这也不能全怪老师，老师也是受教育体制所限，很多时候身不由己。从佛教的角度来说，这应该是众生的共业所致。现在的社会问题一天比一天多，有学识有远见的人，包括许多老师也发现了这些弊端，但却无力扭转，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不过尽管如此，我们面对这些现象也不能一直听之任之、麻木不仁，而要通过各种方式去尝试转变。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是很容易的，可能会面对种种磨难，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勇敢地面对。所谓的勇敢，并不是遇到看不惯的就举起拳头跟人打架，真正的勇敢是敢于接受前后世、业因果、轮回痛苦的真理，并用这些去改变自己和他人。不论在世人看来我们的见解和行为多么另类，自己也不要畏惧退缩。如果没有这种勇气，且不说改变社会，就算在世间上生存，生活的能力也极其脆弱。现在社会上很多单位都非常缺人，整天到处招人，与此同时找不到工作的人却比比皆是，大学生就业都特别困难。我看到一些大学生就业的报道后感到特别震惊，每年竟有那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对他们而言毕业就等于失业。为什么人才供需双方无法对接呢？ 因为用人单位需要的是德才兼备的人，首先要有一定的修养、诚信、善良，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其次，要会做事情，要实干，而不是有张文凭或者口才好就可以。毕竟，文凭不等于效率，口才也不等于人才。古代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现在很多大学生都不具备，所以用人单位需要的人才经常都找不到。而很多大学生的话，又把目标定得过高，还没有开始工作就想买房、买车、买这个那个，一直给单位提要求，每个月的工资不能低于多少，否则我不干。自己的贪婪和欲望极其强烈，从不考虑自己能为单位带来什么。这样的现象如今在藏地也存在，因为藏地老师比较少，很多学校都非常需要。但一些师范院校毕业的学生，当老师的首要目的不是好好的教书，而是多多的赚钱。如此一来，他不会把心思放在学生身上，也不会好好的上课。这样的老师对学校来说没有很大的意义，学校也不需要这种人，因此又互相脱节了。诸如此类的问题，等你们迈出校园后可能都会遇到。其实一切的痛苦归根到底源于自己的业和烦恼，这就是佛教所说的极地。三，道地，断除苦因。痛苦的根源找到了，那么该怎样断除呢？刚才也讲了，要通过佛陀教给我们的方法才能断除业和烦恼，这就是道地。你们即使不能像出家人那样把毕生精力都用于修学佛法，但如果通过学习掌握佛教的一些简单窍诀，并去训练和实践，久而久之，痛苦和烦恼也会得以减轻。四，灭地，究竟安乐。一旦完全断除了业和烦恼，从根本上解除了痛苦，就会现前永恒的快乐，这即是灭地。以上所讲的认识痛苦、找到苦因、断除苦因、究竟安乐这四个步骤，弥勒菩萨在《宝性论》中用一个比喻也进行了很好的说明。犹如一个人得了严重的疾病，特别痛苦，医生通过诊断找出了他的病根疾，医生开出药方，病人按医嘱服药道，最后完全康复了，灭。这四个过程就是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时为我们宣说的四谛法门苦集灭道。只有依此而修行，我们才有可能彻底根除痛苦。或许有人会问，佛陀既然如此伟大，那为什么没有讲过现代的这些科技？要知道，对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研究外境的形形色色，而要从生死轮回中获得解脱。关于这一点，《法王经》中有个很好的比喻。一个人身中毒箭，剧痛无比时，若及时把箭拔出，疼痛会很快消失。但若不把箭拔出来，只是一味追究箭杆出自何山的竹子，箭尾出自什么鸟的羽毛，箭是谁射来的，这样一一观察下来，人早就活不成了。同样，我们在短暂的人生中，了脱生死最为重要。如果把这个弃之不顾，而去详细研究宏观世界、微观世界， 那穷尽一生也不够用。我经常看到有些西方的旅行家，一辈子拿着照相机和摄像机，天天盯着一只动物看，研究它怎么猎食，怎么睡觉，怎么繁殖后代，研究了几十年，当他死的时候，所了知的动物特征和习性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只能随业力而离开这个世间。在座的很多老师和同学研究感兴趣的学问非常好，但最关键的是，从长远来看，务必要想方设法获得解脱，否则将短暂的人生都耗在轮回的知识上，临死时对解脱没有做好准备，那其他知识懂得再多也用不上，到头来只能迷失了自己。